听得到啊，很好。对不起，因为我有一点感冒，所以请大家也用祷告支持我哈，希望我不要中途咳嗽，咳到不能讲话。不过感谢主，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为我代祷，我大概是这个礼拜以来，觉得今天晚上大概是好像头脑最清楚的时候。感谢主，我好不好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哈？对不起，我嘴巴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咳嗽痰，你们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是夫妻一起来的话，可不可以坐在一起？好吧。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尽量往中间坐，好不好？往前面坐，免得我就很辛苦哈。我还要这样子左右这样子看呐、哈。因为我是一直做老师的哈，所以我是非常注意每一个人的那个 eye contact 哈。如果有人在打瞌睡啊，或者有人在什么打电脑啊，什么织毛衣啊，什么一类的哈，我都不能忍受哈。所以请你们大家就是尽量啊，靠中间，靠前面一点。感谢神，刚刚啊，你们那个林长老哈，我很不习惯叫他林长老，因为我都叫他良才。我们已经认识30年了哈。姚恒，我们也是认识30年。我们以前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哈，我以前提过，我看着他们受洗的，在游泳池里受洗啊。不过，姚恒也看着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我的老大。刚刚大家有看到，我的老大今年已经29岁了，哈。我有一个养女婿。Anyway， 所以我跟良才姚恒实在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在属灵的一个，他们算是我一个属灵的长辈，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他们也是我们非常，我跟我先生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我们也很高兴。他们搬来搬去搬到这里，我们也搬来搬去搬到这里来了，所以我们还能够再碰面。不过感谢神，今天晚上我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开心。我们教会啊，刚刚有介绍，我们教会是基督之家第一教，我不是要请你们去我们教会，你放心啊。因为离这里还有点距离哈，不过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我也真的是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在当中，非常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就一个话题哈来思想。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一个题目是叫做蒙福的家庭。蒙福的家庭哈，我想我们中国人哈最喜欢讲福哈，福气啊，这只要这个说能够让家里啊更兴旺啊，让孩子更听话，让夫妻更相爱啊，让先生事业更发达，这些事情我们都很高兴，都很愿意听的哈。在圣经里面呢，对这样子一个蒙福的家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教导，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秘诀让我们的家能够更蒙福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哈。那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哈，我们好不好先做一个作业哈。好，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刚刚已经请你们夫妻坐在一起哈，如果你们不是夫妻坐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哈，你就找一个人，对不起，我好像他不在动是为什么？哦，已经下来了哈。好，我们来花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哈，夫妻如果是夫妻坐在一起哈，如果不是夫妻也请你找一个人哈，你来回想或者是来跟对方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认识过，或者包括你的家庭也可以哈，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家庭你觉得说哎呦实在是很有福气的一个家庭哈，那你来跟对方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家庭这么有福气哈，这么蒙福？好，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好，现在请大家开始，3分钟。不可以有闲人哈，一定要找一个人讲。 如果你觉得你们家是非常蒙福的哈，你们也可以哈，就好像就你们家为什么要这么蒙神的恩典哈，来分享一下也没有问题。哎，如果你都不讲的话，等一下就要上台讲了哈。你找不到人分享是不是？嗯，你知道我的先生叫王大庆。我先生的弟弟。没关系，就你所理解，有人问说蒙福是什么意思，就你所能理解的哈，你觉得这个家庭真的很有福气啊，好像就是说你很羡慕的啊，就这样子这个方向分享就可以了。好，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好，我想我要请一两位哈，站起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就你们刚刚所讨论的，你觉得这个蒙福的家庭应该是有什么样的特征？我好不好请你站起来给我们？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大陆来的。可能受这个，就说在大陆那个经历的影响，我的朋友里边基督徒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我很高兴看到最近有一些朋友洗礼了。我认识一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哎，我觉得他们过得很好。这个先生呢，曾经管过带过80个人的这个 team， 在这里蛮 high level 的一个 executive。但现在他好像只带一个人，我看他过得一样很快乐。
嗯，
他从来不会以后就说这个焦虑，他就说谁会安排一切。
嗯，
我的家庭好像很，我看到的家庭也很幸福，小孩子蛮听话的，我觉得他们就蛮快乐。
好，你所谓家庭很幸福，为什么你觉得家庭很幸福？
我觉得他们就说这个不是像很多人担心股票啊，担心房子啊，担心东西太多啊，这个，然后小孩子又来教会也很听话。
嗯
啊，好像家长就不用为小孩操太多心，自己又不为将来是忧虑太多，所以过得蛮
好的，夫妻关系也很好。
对对对，
是好，谢谢。还有没有人要自告奋勇的，觉得你们那组讲得很好的？没有关系啊，我知道中国人都是很含蓄的哈，都要点名的。有没有？没有啊，都没有。好，对不起了，杨大庆，对不起，因为他不小心被我看到了哈，因为他是我先生弟弟的，好像是同学呀。yeah.
其实蒙福的家庭哈，我不晓得其他家庭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是很蒙福的哈。
耶、yeah! ！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所求的，好像神都应允了。所以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呢，我太太每次我们在祷告，她每次我们就说晚上祷告的时候，她跟神求。后来我也信主了。然后呢，我在求学啊，在工作上面也是都算是一帆风顺，然后我也曾经半生不遂过，然后呢现在也都好了。所以然后呢我们要有小孩子的时候就跟神求，哎，也有小孩子，我们现在总共有3个小孩子。
哇，有没有太多了？
所以就说我觉得我不晓得其他家庭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所以就是真的感谢主，就是说我们跟神求的神都应允了。
那你们夫妻的关系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夫妻关系也不错啊，反正就是床头吵床尾和嘛，对不对？反正还是和啦。对不对？
儿女的情况呢？
我大女儿受洗了。
哦，感谢主。
在这边受洗，所以还在跟老二，那老三是太小，才五岁，所以
感谢主，非常好，谢谢啊，谢谢。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分享的？我们找一位女士好不好？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好，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哈。不过你可以，请你站起来。
好，我是跟秋月们分享哈。那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家庭互相都说很有福气，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的家庭也都很有福气。因为我爸爸妈妈也跟我住了20年，然后小孩子呢在住里面长大哈。那他们真的是一切超乎所求所想这样，然后他们一直，人家说小孩子上大学会流失哈，那他们两个在 Berkeley 也都在团契里面有很多的服事，然后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最大的依靠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哎 ，We are done， 哎呀，都可以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那跟我的 partner 秋月呢，他也是很有福气，他们世代同堂哈，那真的是，所以是很真的是神所赐给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谢谢，非常谢谢啊。好，我还给你啊。感谢神，所以我想我们很高兴刚刚听到几位的分享哈，我好像都还没有听到有人说因为他家有个大房子啊，或者是因为他老公年薪是什么50万啦、这一类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福气好像都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都不是好像只看到物质的哈，还看到更多更多那看好像摸不着的，可是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的哈，感受到很多神的一个祝福在里面哈，包括平安喜乐，包括一个好像很和谐的一个家庭。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蒙福的家庭哈，还是不会动了，对不起，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OK， 好，我想我们先来看两段的圣经节哈。你们如果有带圣经的，可以翻开来；如果没有带圣经的哈，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念这个诗篇128篇。OK， 好，诗篇128篇，我们请大家。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不好？诗篇128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感谢神。好，我想在诗篇128篇，也许很多人很熟悉，也许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诗篇。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上行诗，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在一面走一面唱的一个诗歌，是全家一起唱的啊。那在这个128篇里面讲到好几次福气哈，讲到有福、享福、蒙福、赐福哈，4次讲到福气。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来看这个福气，如果你有那种 software 你一找的话，我想你至少可以找到595个经节讲到这个福气哈，在圣经里面讲到福气是非常的多哈，所以你说是神要祝福我们是不是一个秘密呢？绝对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讲太多了哈，讲太多神的祝福。那可是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会蒙受到这么多的祝福？怎么样能够享福呢？怎么样才能够有福呢？在圣经128篇啊，诗篇128篇第一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你讲到什么呢？凡敬畏耶和华，然后呢，遵行他道的人， 变为有福。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节，我们大家一起再用心的再念一次好不好？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变为有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人能够遵守一个神所设立的一条道路，或者是说到神啊给我们的一个蓝图、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要蒙受福气。这个是绝对绝对带保证的。若是你愿意敬畏耶和华，你愿意敬畏神，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一定要蒙到福气，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问题是说，那你说圣经那么多圣经这么厚一本，我怎么样能够好像每一个字每一个经节我都知道，我都能够遵守呢？我想这个认识神读神的话语是我们一辈子要下的功夫。可是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圣经没看过一次也没有问题，你心里的圣灵会帮助你，哈，会帮助你来想起神的一些的命令。那当然你自己要花一些功夫来看神的话语，来学习神的话语。可是神已经把他的要赐福给我们的一条路告诉我们了，也把一些规范也告诉我们了，也就是说要遵行他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蒙福的基础。可是我想在一个家庭里面，当然我们就说主要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啊，还有也许有长辈，还有再下来还有晚辈。那再从这个圣经这个128篇，我们看到一个命令哈，一直在讲说你讲了好多次你哈，好像讲了8次还7次你哈，也就是说，事实上在家里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神的话，可是要从你开始。这个你是谁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节当中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你是谁呢？有人说什么？丈夫是不是？是不是丈夫？是不是父亲？好，现在也谁是丈夫父亲的请举手。如果男的不是的话，那你是单身是不是？好，我想这边有没有单身的？没有齁，没有单身齁。所以几乎所有的男士都你是单身，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齁。不过也许以后你有这个机会成家齁。Well, anyway,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节看的话，是从丈夫开始。丈夫是非常重要的哈，也就是说做父亲是非常重要的。我等一下会再慢慢的解释这个圣经节哈。不过我想我们在还没有在我还没有在解释之前，我想再请大家看一个一篇圣经哈，是诗篇127篇。诗篇127篇，好，这个127篇很显然就是在128篇的前面哈。127篇事实上也讲到一个家庭的一个蓝图哈。可是在这个127篇里面，跟128篇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因为128篇一直在讲的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哈，神怎么样赐福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可是在127篇刚开始就讲了几个枉然枉然枉然，意思就是说白做的，是不是？就是是没有意义的哈。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是枉然呢？我们好不好也来看一下这个127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若不是来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想在前面，至少在前面两节圣经的时候讲到枉然枉然枉然，那么你们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况是枉然呢？如果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是枉然？没有神，是不是？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同在啊，那个情况就会是枉然的啊。我想啊，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啊，还是慕道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哎，那这是你们基督徒啊，相信神，所以你们有这样子的说法啊。那我们还不是能够完全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呢？好，我想你可以慢慢再听下去哈，因为我想我们在座有太多太多的家庭哈，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哈。因为当神与我们同在，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神的祝福在里面。啊，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哈。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重点哈，就是说怎么样会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哈。所以我想我们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就一再着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话，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蓝图，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照着他的心意。因为神当时这个创造这个造亚丹也造夏娃，这个神也让我们人我们的这个先祖他们有一个家庭的这个单位，那这个也是神赐福人的一个最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在看这个蒙福的家庭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看，从我们做丈夫的开始看，做妻子的开始看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变为有福。好，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哈，事实上是学员传道会出版的一个书哈，它叫做 How to Get Better Grace and Have More Fun， 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的？就是玩出好成绩，有没有人看过或者听过这本书？没有哈，如果你们没有看过或听过，你有孩子，你实在需要看哈，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这个是 Douglas， Steve Douglas 跟 AJ Jensen 写的一本书哈，就是 How to Get Better Grade and Have More Fun， 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能够玩得很好，开心哈，就是有很开心的童年，又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哈。在那里面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叫做80/20。80/20 principle 哈，那你讲到说，事实上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提出来的哈，只是在这本书里面再把它发挥哈。这个提出来的这个人叫做Pareto 哈，他讲到说，商业上或者是企业里面哈，基本上80%的业绩或者是那个成果哈，都是由20%的人创造出来的。那同样的，读书也是这样子。这个80%的读书效益是从20%，就是那个非常有效的那个读书的一个努力就是20%哈，来成就出来的。我们以前我想我从小的时候，我爸妈就是叫我说，这个是一分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功是什么1%的什么天才，99%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们这个哈？可是你也会发觉这个定律有时候不太对，你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就觉得说你努力的要死啊，那个非常用功，可是怎么就没有别人读得好啊？当然有时候这个资质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脑袋没有差那么多哈。有些人就知道怎么念书，有些人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念书哈。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抓到那个最重要的原则。 好，做生意也是一样，所以他有这个80%20%的原则哈。你可以很努力，可是也不努力跟成功绝对不划等号的哈。不是说你努力一定成功啊，就是说也是要看到你是不是掌握了那个最有效率的那个80%的那个方面哈。好，那我们在人生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 principle 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是有这个 principle 的。我们最重要最基本的20%啊，听清楚，其实这很重要哈，其实是认识，就是认识我们的宇宙真神啊，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常常就会就像那个诗篇117篇讲的枉然，有时候都会觉得是一场空哈。走到人生的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来这个人生走一遭哈。我刚刚在他们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我是做网站网络的哈，我那个网站叫 ChineseWomenToday.com 哈，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anada 的一个事工。我们每个月有上市大概8万-9万的访客过来，也常常有很多的那个电邮给我们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辅导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说，他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啊，如果人生只是这样子啊受苦，如果人生只是这样子生老病死，为什么要在人世间？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会自杀哈。如果说你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的时候，那真的是枉然了，真的是枉然。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对那个最重要的20%，你会达到那个80%的效益。好。圣经上讲到说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哈，因为前面一句是说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想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阿门这一句话哈，因为有神的祝福啊，比人的这个努力哈实在是宝贵太多了哈。所以我想我还要再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20%的原则就是认识神，就是遵循他的话。你会看到你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生，相反的会是一个枉然。好，我想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遵守神的话从做丈夫的开始。好，我想在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叫21世纪哈，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纪，好像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哈。可是我想我们对成功男人倒是有一些的看法，对不对？一般来讲的话，成功男人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是有高薪，对不对哈？有个很好的工作。啊，这有个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个 career， 这可能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定义，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同意？啊，大部分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吗？啊，有没有人不同意？大家都同意吗？如果你们都不讲话，我就点名了，因为我不能一直讲话。好，我想大家大部分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因为现在是金钱名利挂帅的一个时代哈。可是如果一个爸爸或者一个丈夫选择哈多花一点时间在家庭啊，或者是说帮助妻子，其实也不能说帮助了哈，本来就是你的 job 哈，只是说现在都是母鸡失承哈，这个因为丈夫太忙了，所以大部分都是太太在做这件管教孩子的事情哈。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做爸爸的做丈夫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所以我想我们我们在这种已经扭曲的这个文化里面哈，我们这个做丈夫的做爸爸的这个优先次序就 实在是不能很难抓拿捏了哈，因为好像就是说，你如果花太多的时间在家庭里面啊，照顾孩子啊，或者是帮太太啊做一些家事啊，好像都会给人家觉得说，好像你这个人好像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啊，怎么不去外面打拼啊，这个工作啊，这个比较重要哈。啊，不过我知道大家一定有，这里面一定有人不是这样的看法的哈，所以感谢神哈。不过一般的现象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以至于哈太太就很辛苦哈。好，你知道 James Dobson 大家都听过哈，他有做过一项统计是非常吓人的哈。他说哈，在一般的这个中产家庭里面哈，一天平均爸爸只花37秒，是秒哈 ，second 哈。花37秒有质量的时间来陪孩子哈啊，你会觉得说你不同意哈，你会说我天天送孩子上学，我陪他做中文功课，我又陪他这个看电视哈，我又陪他去什么whatever OK， 我绝对不止陪他37秒。可是请大家注意哈，这个叫做巨质量的时间哈。什么叫巨质量的时间？就是做小孩子想做的事情哈，做中文功课恐怕不包括在内哈，还有教他弹钢琴也不包括在内，可能他都不喜欢哈。那你可以问问你孩子他喜欢做什么哈，你可以陪他做。一般来讲他的统计是37秒的时间哈，这个很吓人哈，难怪这个家庭要慢慢解体哈，爸爸孩子不太认识爸爸。还有在事实上我们说在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都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哈最重要的一个自我倾向哈，这个是心理学家分析出来的，来自她身旁最重要的男人，也就是说她从小到大就是她的爸爸，然后结婚以后是她的先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你既是爸爸又是丈夫，所以你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孩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看过很多很多，我也听过，我也辅导过有一些像差不多已经到我这个年纪了哈的太太哈，或者是说女人哈，她们非常非常 struggle，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他的爸爸从来没有夸奖过他，而且一直 abuse 他。我已经辅导过好几个哈，他们这种痛一直到你看我几岁了，到他做妈妈做祖母那个痛还在，那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没有办法逃出来的，没有办法就是那么快解决的一种痛哈。所以我想做父亲的做爸爸的你们一定要注意好，你们的话语你们怎么教养孩子都非常重要不要太苛刻当然教训孩子是很好的，可是不能那么负面很多的这个受伤是在小的时候就发生的哈。好，所以我想希望今天能够鼓励一些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哈，请你多花一点时间哈，多花一点时间。有人会说哎呀 quality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对不对？你说啊，质量当然是比这个数量这个重要太多，我只要花这个有质量的时间就好了。可是你也要知道有质量的时间来自有数量的时间，如果没有花时间的话哪来的有质量的时间哈。我的孩子很大了哈，我刚刚讲了，我老大29岁，老二25岁，老三23岁哈，我们三个都已经出去了哈。事实上，我现在好想念他们哈，我现在是很已经空巢期很久了。不过，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当然我们这个跟他这个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辛苦的地方哈，可是我知道我的丈夫做对一件事情哈，他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也看到孩子真的很爱他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我们已经有77年就已经 到亚利桑那州了，那时候我们就跟姚恒还有良才一起同工哈，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有一个团契，后来建立教会。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先生他就是蒙神的呼召，他是一定一定要到加州来念神学院哈。那事实上他想念神学院，神学院是1995年哈，当我们有一次去参加这个大使命办的一个特会的时候拆船95哈，我们那时候去参加的有八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哈，我们这八个弟兄姐妹都很特殊的哈，因为我们通通是开餐馆的，这个是不太寻常的哈，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在亚利桑那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契叫做灵粮团契，八个主要同工，我们到华盛顿 DC， 大家都把餐馆给关了哈，那我们算是小餐馆了哈，我们那时候有三个餐馆哈，那。我们有那种开很大餐馆的哈，大家都能够把餐馆稍微放下来去一个礼拜，你知道这个本身就是奇迹了哈，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们就八个人一起走，结果后来在那次特会里面哈，我们八个人当然就是四个丈夫四个太太哈，这四个丈夫通通愿意全职服侍哈，那我们做四个做太太的就吓到了。尤其是我哈，我就觉得说，怎么他都没有跟我商量一下，他怎么就做这么有一点恐怖的决定哈？他要做牧师，我是要做师母的哈。可是我从小立志不做师母的，我很怕做师母哈，因为我不太像师母呀，而且我没有师母那么好的品格哈，像这个我们姚恒一样哈。那。所以我们事实上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争执哈，我跟我丈夫其实本来都还不错啦哈，都是还可以，就是我们就像讲的说是蛮和谐的一个家庭，可是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很紧张哈，只要我先生一讲到要全职服侍啊，去念神学院啊，我就全身细胞都开始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哈，我就好像那个话题不太能够讲的一个问题哈。不过感谢神哈，这个 long story 哈，我就 make it short 哈。2000年的时候不过神在其中也借着他用很多的话语来提醒我啊哈，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们讲。后来我就同意。我们到这里海外神学院来念哈。那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哈，我们家老大已经在要进学院念他的他攻他的博士哈，所以他已经早就出去了哈。我老二当时我们在亚利桑那州，感谢神他申请到 Berkeley。所以 Berkeley 也给他奖学金，我本来以为是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哈。不过因为我老二感谢神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哈，全校第一名毕业，从小到大就很聪明，所以不过我也很多很多对他最头痛的很多的故事哈。不过 anyway 所以他也没什么问题，他本来就应该进大学了哈。那问题是我们家老三那时候才升高二，那事实上如果说有人最不愿意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应该是我们老三，对不对？因为他从小就在那里生，他的世界就是在亚利桑那州。我这个做妈妈的哈，因为你知道我是其实也蛮感情用事的哈，那我也是很难割舍我那边的好朋友哈，因为23年住那边，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好像就是跟我都像亲的一个亲人一样哈，然后当我每次想到说我要搬到一个这个这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很惶恐哈，所以我常常哭啊，我那时候常常哭。可是我的女儿，我们那时候要走我先生决定要到海外神学院的时候，他就问我的女儿说愿不愿意跟着来，因为我们知道他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处哈，因为他才要升高二，然后高三就要进大学的，他是那个 junior 那一年哈。而且他在那个 junior 他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是暑假，他在暑假的时候他因为我们有那什么什么 all state 的什么 choir 啊什么的，他都好像考得很好，所以已经就预进这个 all state choir 这些很好的一些的organization 都不太容易的。 可是 我当我丈夫问我女儿的时候 我女儿说她愿意，她说我愿意支持我的爸爸，她二话不说，她真的是二话不说帮爸爸啊，打行李啊，什么这个能够 support 他爸爸的地方哈，他都尽量做了。倒是我这个做妈妈的觉得很惭愧哈，我每天这样哭哭啼啼的哈。那我看我女儿真的是没有掉一滴眼泪呀，所以她感谢神哈。所以我就看到我的先生他花时间，他跟孩子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孩子很爱他。我的女儿非常爱她，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好，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做丈夫的哈，做爸爸的多花一点时间。那当然花时间不是用来管教孩子哈，骂孩子哈，请多花一点时间做一些让孩子有一些美好回忆的事情，好不好？哈，就是说陪他哪怕是打打球啊，去吃个麦当劳都不错哈。当然我是觉得最好最好的情况，我在我们教会一直 promote 就是有个家庭祭坛哈，也就是说有个家庭的时间，到家庭的一个崇拜的时间，那个非常重要哈。就是说让你们家庭里面能够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哈，能够看看圣经，唱唱诗歌，彼此分享哈。这个时间将会是孩子以后最难忘的时间 OK trust me OK 好，那我想请大家注意哈，你永远有你孩子不过18年的时间哈，很多事情可以重来的，时间绝对不会再回来的哈，过了就过了啊。18年以后你的孩子，你如果跟他关系不好的话，他飞的非常非常远，你要看他也不容易了哈。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哈，多花点时间陪你的孩子。好，我想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做丈夫的责任是什么？他的本分是什么？丈夫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分哈，就是要爱惜成全自己的妻子。对不起哦，不，今天不是说特别专门挑男生的麻烦哈，女士们你们等一下哈，就是你们的 turn 哈。不过因为男生是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先提的哈，所以我们得先提男士哈。在以弗所书第5章25节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是神给丈夫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命令，爱你的太太。因为这个也是圣经上讲的，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能够爱你太太爱到这个程度吗？如同，如同的意思是说就像，对不对？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我以前在有一次机会在你们这个教会的姐妹会分享哈，我不知道有我不好意思问你们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太太都在旁边哈。不过你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可以为你的太太死吗？基督爱教会就是为他舍命啊，对不对？没有意义，对不对？你爱你太太爱到可以为他死吗？你自己心里想一想 OK。 好，如果答案是不没有或者没有的话，赶快跑掉了。不行不行，要回来上厕所可以啊。他就为太太死啊，没有，他出去痛哭了。好，所以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太太，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哈。其实有一个让你太太敬重你的秘诀，你们要听吗？当然要听哈，很重要哈。刚刚那一位要回来哈。你做丈夫的哈，你如果能够舍己，也就是说你放下你自己哈，你为太太做一些她喜欢做的事情的话，我保证你太太会爱你，会敬重你，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我想做太太都可以说是 OK。 你要是真能为你太太死，爱她爱到那个程度的话，你想你太太怎么可能不敬重你呢？ 不可能的哈。那问题是说，我那话还没讲完哈。我们有一次特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讲员就问大家，哎，有谁能够为太太死啊？好多人都举手，包括我丈夫在内哈。不是他不是做给我看，我知道他是会的哈。可是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可以为我死，可是哈，我事实上我不要你为我死哈，我只要你半夜的时候，我孩子哦要哭啊闹啊，要吃奶啊，你起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爱不用这么样的冠冕堂皇哈，实际一点，实际一点啊，就是说谁也不要谁的命，要他死了对我也没好处哈，所以。就是要有一些行动的表示哈，爱要用行动表示，爱不是只有在嘴巴里面的哈。如果你真的爱你太太的话，你帮她做一点事情。我先生现在真的很会这些东西了哈，他每次就看到我啊需要帮什么，他就一直弄，哎，请你们哈主动的来帮忙做一些事情，不是啊老婆做啊说一样你做一样说一样做一样，太太都讲烦了对不对，你主动的看看啊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洗洗盘子啊倒倒垃圾呀哈，然后如果说孩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主动的赶快去帮忙做，这就很实际。他啊好我跟你讲，你这个是很实在的哈，你知道我现在以前也看不到哈。他每次都说，哎，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你来叫我一下。我在想说，我已经忙的，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都没看到吗？呀，后来我就发觉他真的看不到，所以我就开始学了，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快来帮我做这个啊，哈，你快帮我做那个哈，你多讲几次一下，给他一些机会哈，你也不要就灰心了，你总是要哈做太太的，给先生一点机会吧啊，告诉他一下哈，就是说你现在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哈？那我想做先生的，基本上你只要不要他对他大吼大叫的话，他都会蛮愿意帮忙的哈。所以太太们请你也要稍微注意你的话语哈。好，所以做先生的哈，请你舍己放下自己，帮太太做一些事情，成全自己的妻子哈。如果说你的太太有一些好像一些喜好啊，一些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你尽量成全她哈，帮助她达到她的一些梦想，因为她已经帮你半辈子了嘛，对不对？你的太太已经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做先生有时候也要帮太太想一想哈。好，所以做先生的，请问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你要有一些改变了呢？好，有哈，谢谢啊，感谢主哈。好，那做妻子的本分，做妻子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哈，那个图是不是正确的哈，因为那个比较像现代的人哈。好，我们如果说哈，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哈，你会觉得说这个我都听过了哈，这个、已经讲了100次了，我都听过了，我只是不知道怎么顺服，没有办法的哈。如果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是不是八股老掉啊，是根本就不时髦的，没有这种事情啊。可是我想我必须要做一个见证，我事实上我是一个很不容易顺服的人哈。你知道我们家有5个 O 型的哈，我是 O 型，我先生 O 型，我三个孩子都是 O 型哈，所以我们5个 O 型，我就说我们家是奥林匹克哈，刚好5个 O 都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家吵几架来你就会知道多恐怖哈，谁都不会让谁的哈。我也是个性非常倔的人哈，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当然对圣经不是那么熟悉，后来念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惨了，我都不知道丈夫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而且是要凡事顺服丈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就这个怎么学都学不会哈，因为我觉得说有道理吗，我顺服当然是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万一他就是没道理呢，而且我有时候好像比他还聪明一点的时候，你叫我怎么顺服呢，这不太可能的事情，尤其他常常就是蛮不讲理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说神啊，这个 got to be some way 哈，这个 interpretation 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可是我发觉哈，神的话真的是没有错。我在我这个结婚已经今年30周年哈，我们迎婚今年哈，我发觉哦，能够顺服丈夫的妻子哈，是个最自由的人。我想你以后慢慢去体会哈。 你会觉得说，那我都没有自由了，我顺服他，我没自由。你知道，当你愿意顺服你丈夫的时候，你的自由就来了呀，因为你的丈夫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哈。不过，而且我想，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因为这个是神的一个设计。啊，家里面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哈，因为要讲道理，谁都有道理哈。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哈。大家都什么 PhD 啊、Postdoc 什么的，要讲起道理来，谁都不输谁哈。可是家里若是一直讲道理的话，就是一团乱了，因为没有什么那么多道理的。问题是哈，就是说家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讲一个相爱、一个尊重的地方哈。所以若是看谁能够退一步啊，能够尊重。尊重彼此尊重，而且彼此顺服。当然我不是说做太太要好像是完全的没有一个 boundary 一个顺服哈。其实这个 boundary 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超出圣经的话是不对的哈。可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我们都要遵行哈。可是就是当你不可能顺服他如果叫你去你现在说那你去自杀好了，你不可能去自杀，对不对？这个不合的嘛哈。或者是说一些不合圣经的事情，一些犯罪的事情，当然是不能顺服。可是就在圣经的范围之内的话，太太要顺服哈。可是因为先生也会因着太太的顺服更加爱你啊，不信你试试看哈。好，太太除了顺服丈夫以外，还要帮助丈夫，因为这个是神当时设立男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当时神说，他看亚当独居不好啊，就造什么夏娃，就造一个女人，怎么帮助他？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话？帮助你的丈夫哈。我们有时候说，哎呦，那帮助的话，不是我好像差了一级了哈，好像比较次等公民了。事实上，我都不觉得耶。我觉得帮助人的人是比较强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哈。神帮助我们，不是我帮助神呐，对不对？我如果要一个人来帮助我的话，当然我觉得他比较好，我请他帮助啊，对不对？所以女士们哈，请你不要觉得帮助人是不好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帮助你丈夫成功的话，你就是真正的英雄哈。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成语，就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太太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做妻子的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分哈，就是帮助你的丈夫哈。好，我想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我想在座也许有一些我其实有一些的姐妹也常会问我这个问题哈。因为教会里面都常会出现一些，就是说姐妹已经信主了，先信主哈，那先生都还不信主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哈。你说是不是要顺服他呢？你说要不要顺服你不信的丈夫呢？要不要？大声一点，不是男生讲，女生讲。要不要啊？这不是我讲，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哈。好，在彼得前书3:14里面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行为和敬畏的心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因为有些人会问我，哎呀，我要怎么样劝我的丈夫啊，信主啊，我要怎么样我的丈夫才会来教会啊？你知道吗？劝啊，讲啊，都不是神要你做的方法哈。神要你做的方法是什么？是顺服你的丈夫，然后让你的丈夫什么？看到你有什么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哈。当你有一个好的行为的时候，你的丈夫会慢慢被你感化过来的。你不用讲太多，因为事实上我还很少看见有人讲可以把人家讲的信主的，尤其做太太的哈。我想不 work 哈呀，所以做太太的 请注意哈。那当然，如果说 有反面的是先生先信主哈，这个太太还没信主，我相信是同样的道理哈。就是说，你用你的一个好的一个品性来感化他，用你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还来感化你的这个你的配偶哈，让他们也能够因着你的这个爱神的这个。爱神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哈，来吸引他们。好，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哈，让你的老公可以爱死你的一个秘诀，你们要不要听？啊，要不要听？不听啊？好，我想大概都要听了哈。好，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觉得男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啊？填饱肚子，这个是蛮需要的哈。对，我知道有一些人肚子饿的时候会发脾气的哈。好，还有没有？我说最大的需要不是需要哈。我知道我们那个我们的这个吃饭都是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哈。还有没有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我想需要大概不是最好的一个名字，最对他最重要的就是在太太跟他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还有没有要猜？你说什么？尊重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好，有人会说是哎呀是 sex，OK、okay? 是性，事实上不是，是妻子的敬重。我觉得如果一个做太太的啊，能够敬重自己的丈夫的话，你的先生肯定爱死你。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啊，这也不是我讲的，我都有圣经的根据哈。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因为什么？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男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就是被尊重。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3节讲到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哈。这节敬重包括什么？包括注意他、重视他、尊崇、欣赏、仰慕。啊，称赞，十分的恋慕 ，and etc. OK， 很重要的哈。你要敬重，也就是说，你要很欣赏你的丈夫。OK，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知道你们一定了解我的意思哈。欣赏你的丈夫，多说一些鼓励的话哈。你不要让你的丈夫觉得说 he's nothing。OK， 或者是他，我在我的太太眼里就是最差劲的人。OK, well, sorry, 哈，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那当然我也不怪你太太，因为在家里会原形毕露，对不对哈？你在外面可以假装一下，可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要了解哈，这个是神配合，神给你的，他是你的丈夫，你要敬重他，想办法欣赏他 ,OK, 想办法哈。因为我也是学了很久哈。才学会的，因为我以前有分享过哈，我跟我先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哈，他是很慢很慢，我是很快很快的，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哈。那他的思维跟我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有时候想说，我怎么样欣赏他呢？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欣赏他呢？可是我发觉哈，真的是可以的。你来注意他的好处哈，看看他可爱的地方哈，你不要老数落他不好的地方，你的丈夫一定有很好的地方，再不行的话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哈，因为很多事情都有神的祝福，看你怎么样来看，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啊。如果说你先生是一个特别喜欢花时间在家里面的，不太喜欢在外面打拼的，你会开始埋怨，对不对？为什么别的先生都是在外面赚钱，只有你在家里做事情？如果你这样看，就是很负面，是不是？可是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哎，你很 lucky 耶，真的，很多丈夫根本不在家里帮忙的。呀，所以如果你一个可以找到看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祝福，你就不会再一直抱怨了哈。事实上我认识一对夫妇哈，赖良才他们也知道哈，是很好的一对 牧师哈，他们也是奉献的哈。先生是一个麻醉师哈，他大概薪水高最高的时候大概是500,000吧哈，年薪哈。他是一个麻醉医生，后来他也奉献，他也做他也全职服侍哈，也是我们教会的。那你知道他有个很可爱的太太哈。他的太太哈，因为他们常常来我们家吃饭，这不小心就经过我们家就吃饭了哈。因为他的太太只会做接搂啊，到哪里就只会带接搂。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呦，他们这做先生的是好可怜哈。有人说是肚子哈，我想这个最起码的这个胃都没有给他喂饱哈。可是你知道吗？他的先生好爱他，就让我非常的奇怪。我就觉得说，他太太到底有哪个地方好？我觉得我什么都比他好，我做菜也做得好，我这很多地方都比他贤惠，为什么我老公没有这么爱我哈？可是你知道吗？我发觉后来真的学到了哈，他的太太啊，哎呦，真是欣赏他呀。他就，哎呦，他觉得他的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先生哈，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哈，不过 anyway， 他太太就很欣赏他，哎呀，什么都好啊，哎，什么都很顺服他，很尊重他，哎，我觉得说，你看，他的先生就是这么爱他哈，因为我觉得他就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他很尊重、很欣赏他的丈夫，这个真的是很 work 的，因为这不也不是我讲，是神的话哈，你们要试着哈。尽努力好不好啊，做妻子的努力啊，来培养啊，来不要一直批评啊抱怨哈， 多来来欣赏你的丈夫哈，称赞他啊，而且我必须要讲的哈，敬重你的丈夫绝对不凭感觉哈，凭感觉的话你永远不会敬重哈，因为你觉得你从来就没觉得要敬重他呀，可是一个做太太的敬重丈夫是要无条件的，就因为他是你丈夫，就因为神把他摆在你身边，你不是按着他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尊重他，这样的话又不 work 了。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就是说当你愿意开始，你不等他有好的表现你才尊重他，你愿意慢慢调整你的心态哈，来欣赏你的丈夫，来尊重他哈，来称赞他，常常讲一些鼓励的话的时候，你会看就会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的丈夫会改变的啊。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个念神学院的这段故事哈，事实上是很长的一个故事， OK是很长的，可是我想我得长话短说哈。后来我当然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圣经节，事实上我可以跟你们讲哈，是真的把我敲醒了哈。我以前一直参加那个 BSF 哈，就是Bible Study Fellowship 哈，这边我想也是有的哈。当时在查这个就是摩西五经哈，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什么？撒拉哈，后来改名就是他本来叫撒来哈，后来改名叫撒拉哈。撒拉在希伯来书里面称赞他是一个什么？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哈，是不是？是信心之母，是不是啊？他在什么事情上做对了呢？我们如果往回看哈，撒拉事实上他也做错很多事情嘛哈，可是他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做的没有话讲的。我们如果看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他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要到一个连不知道到哪里去都不知道的地方，神就把他呼召出来的。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哈，撒拉没有讲第二句话，圣经上没有记载说撒来还问啊什么亚伯拉罕说honey 我们要到哪里去啊 OK， 所以我觉得说哇，她是相当有信心的，而且她是相当顺服她丈夫的，她连亚伯拉罕要往哪里去都不知道，我至少我先生我还知道说她到这边到还有地方哈，圣何西海外神学院念书哈。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也都记得是有一个人叫罗德，是不是哈？是亚伯拉罕的他的侄子哈。我想大家也都熟悉这个故事哈。当罗德他一步一步的往这个他移帐篷哈，他后来跟亚伯拉罕闹翻了哈，他也亚伯拉罕当然是给他很多很多的好处哈，让他选的最好的地方。可是我们也看到罗德他的帐篷一直往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后来就住进去了后来跑到人家城门口这个圣经上讲的哈，这已经好像做起这个很重要的人物来了哈。后来我们也看到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那当时神也派天使也来警告他们，叫他们出来，对不对？那他的妻子罗德的妻子他后来怎么样？他们逃走以后，罗德妻子他有没有？当然也是跟着走了。可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变严重了。他做错什么事？他回头看，对不对？他为什么回头看？他舍不得嘛，是不是？舍不得哇，他的那份家产啊，舍不得他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很多好玩的啊哈，好吃的啊哈，甚至于可能是这个他以前的辛辛苦苦这个建立起来的一些的事业啊一类的。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真的给我一个当头棒喝哈，因为我想说，我到底是要做罗德太太，还是要做亚伯拉罕太太哈？如果我真舍不得哈，真舍不得我神给我的那23年在亚利桑那的时间的时候，那我恐怕就真的像罗德的太太一样了哈，因为我的先生他很清楚神的呼召哈，神要他出来念神学院哈。那当时我当然有一个 struggle 哈，因为我可能跟大家也都一样的哈，可能你现在要念神学院，你的太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到圣何西来念嘛，对不对？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住亚利桑那州哈，亚利桑那州跟圣何西是很不一样的哈。那也可以，他就空中飞人嘛哈，他每个礼拜来念书，念完了就回去，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哈？或者是说干脆就他就先来这边念，那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哈？我有很多的方法啊。那我就跟我先生说，那为什么只有你的方法才是方法呢？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全部走才可以呢？我先生只有给我一个答案，他说因为这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我要跟他一起进神学院，他才愿意念。那我本来想说，那你就慢慢等吧哈，这个反正神呼召你念，那神也会清楚跟我讲 OK 呀。那你的神也是我的神，如果神跟你讲，他也肯定跟我讲，而且是很清楚的讲。所以我们一等了5年哈。那后来当然我也愿意顺服哈，就算是看起来好像不太 make sense， 说老实话那时候真是觉得不 make sense 哈，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残忍的方法哈。那可是后来我先生因为他坚持哈，他说这个要念神学院两个人一起念这样子的话以后才能同父一轭，他在神学院里面所学的哈，他希望我也都能够跟他一起哈，我们一起以后一起服侍。那不过我现在从我们就后来就进了海外神学院哈，他念他的那个道硕，我念我的圣经研究硕士。那我是真是迫不及待要毕业哈，所以很努力念哈，不过年纪大了要念实在也是不太容易哈。不过 anyway 感谢神哈，我现在回头看哈，那2年哈，实在是蒙神非常非常多的祝福哈，我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的哈。以前在亚利桑那州哈，我想姚恒大已经不太认得我了哈。我们那时候哈，连我妈妈跟我吃饭都要约时间的哈，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忙哈，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在社区大学我有教课，然后我还有三个孩子就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在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服事哈，还有那个。我们教会有中文学校哈，有也是很多学生，反正我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哈，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停下来的时间哈。 也没有什么时间真正好好的来看圣经，所以我觉得神把我抽出来让我很能够完全的安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哈。可是我也从这个我愿意顺服的这件事情来看哈，也看到神的祝福。因为我当时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亚利桑那州，对不对？因为我住了23年哈，我说我走了，我也没有朋友哈，我到加州啊，然后人生地不熟啊，很恐怖哈。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回头看哈，神让我不但在亚利桑那州有朋友，我在加州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哈，所以神的祝福是双倍的哈，就因为我愿意哈。那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愿意这样子出来来服侍神哈，让我也蒙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哈。我觉得我如果说你叫我现在再回去我原来的那个那样子的生活的话，我真的是不愿意哈。所以我真是看到神的祝福，可是常常神的祝福要看到你的顺服。你若不先顺服，就看不到这个福气。好，我想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有人说啊，这个婚姻哈，好像金丝鸟笼哈，就像那个小鸟在里面一样。OK， 可是你知道，婚姻原来应该是一辈子的情歌哈，因为神当时设立婚姻的时候哈，是拿亚当的一根肋骨出来的，对不对？亚当应该要一辈子要跟夏娃唱情歌的哈，他应该要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我是我肉中的肉哈。他说这个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哈。可是现在的婚姻哈，就变了哈，好像是金丝鸟笼了。那个外面的鸟哈，想爬进去啊，里面的鸟想逃出来哈。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神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设计里面哈，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不是说你们都想逃出来哈，我说有很多人很多人如果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后悔结婚？很多人大概会说，我要知道是这样，我都不敢结婚了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很多人为什么不能享受婚姻哈，反而在忍受婚姻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哈？好。那我想我们来看一些的我想今天我给大家一些的建议哈。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哈。你觉得做父母亲的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说什么？温暖的家庭。温暖的家庭的要件是什么？快乐哈，就是家庭很快乐，是不是？还有没有？夫妻彼此相爱。哎，我们也常常哈，我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答案好像太简单了，或者是好像somehow跟你的 logic 不太一样哈。你会觉得说，哎，我做父母亲的，我能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我可能是让他读最好的学校啊哈，我一直让他读到研究所啊，大学啊，不大学啊，研究所啊 ，PhD 啊。我看到他这个有很好很好的成就啊，这是我可以给他最大的礼物，最好的。你想这个是不是？我想孩子这边很多很大的哈，都可以来想这件事情哈。我们孩子的那个他怎么样成长啊什么的，他最后怎么样，不是我们去给他排出来的哈。我觉得神有给他们一条路哈，可是。我们真的做父母亲能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个案里面哈，孩子你看是很正常的啊，非常优秀，成绩非常好哈，可是他真的是不太正常，他心里面受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创伤。为什么？都是从家里来的啊。我本身是我好像做太多事，这个杂七杂八的事情哈。不过 anyway， 我现在是在我们教会主要的服事，是我负责我们的那个儿童事工哈。那我也我刚刚也提过，我在教会里面担任中文学校校长10年哈，我们带270个学生。我看到很多很多问题的孩子，可是我敢跟你讲没有问题的孩子，只有问题的家长。 通常都是家长先有问题，尤其是孩子非常非常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况的时候，我可以肯定讲就是家里有问题了。家里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做父母亲的啊，你们如果可以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彼此相爱。当孩子看到你们吵架，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和，或者引发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伤害，你给他什么都没有用呀。所以我想请大家记得哈，你能给孩子最好最好的礼物，不是给他一笔钱，给他念最好的学校，是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哈。好，第二个问题是说，有没有任何的失败可以有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有没有？有没有？你想想看有没有？好，我现在想说，你如果现在已经80岁了哈，你现在回想就想象一下，你现在80岁了，你有满贯的家产，你有用不完的钱，可是你连不知道去这个，你这个成功都不知道去跟人分享，不知道在找谁讲。如果你的家庭是很破裂的话，你真的是没人讲哈。你想想看，那个有意思吗？那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哈。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是大家同意的一个看法的话，那么我觉得恐怕我们要重新定义哈，你要怎么样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尤其是男士哈，尤其是做丈夫的哈，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面哈，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妻子身上哈。好，所以这个是西洋的一句很重要一个谚语，就是 No amount of success can compensate the failure of home。没有哈，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好，从忍受到享受婚姻哈，今天我们这神学院老师不在这里哈，所以我是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解经哈。其实我以前讲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可是我真的是这个礼拜一直在为你们教会祷告，我觉得神有话要跟你们说哈，所以我愿意来稍微 twist 一下我讲的内容哈。那可是我也很盼望你们能够从这里面哈得到一些的帮助哈。好。婚姻是应该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哈，因为我觉得常常我们会盼望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就是反正白雪公主找到谁了，找到白马王子了，我一类的哈，这个 live happily forever， 对不对哈？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那个都不 work 的，对不对？结婚以后当然不会马上啦哈，可是几个月啊，甚至都不。几年大概不会那么久哈，几个月之后哈，大家就通通不一样了哈。这个怎么你嫁的人跟你看的当时认识好像都不一样了哈。这个开始家里面就有很多这个芝麻大小事情会出来哈。那到底是不是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了，或者是你嫁错人，或者是当时你的丈夫是骗你的哈，就是说他爱你啊，什么山盟海誓啊，那些都骗你的哈。事实上我想都不是哈，都是真的哈。可是你知道人会变的哈，这个思想会变，这个重心会变，男生也不是说对太太变心了哈，而是有不同的这个追逐的这个重点哈，所以已经觉得不再需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在太太在当时追女朋友的身上哈，所以就比较不一样了哈。那太太当然也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婚姻的话，如果结婚以后不好好经营的话，大家都会是灰头土脑的，都会很挫败，因为你会觉得说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是这个婚姻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经营呢？我想今天用5点哈，你们好好去思想一下，当然不绝对不包括5点哈，可是我想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想跟大家提醒的哈。好，第一个是专属的承诺，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鸟是什么？有没有认识那两只鸟啊？他不认识没有关系哈，他叫比翼鸟哈，比翼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没有人知道，哈，比翼鸟哈， 夫唱夫随哈，有人有听过间谍情深这个成语吧哈？那个间啊，间是比目鱼了哈，那蝶是比翼鸟哈，这个就比喻说夫妻的一个感情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分开的，直到死为止哦。好，这个为什么我要用那两只鸟来讲婚姻呢？这个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当时你们决定配合在一起，当成为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承诺，你是专属那一个人的，而且是一生，就一生属于他的。所以你当这个承诺你既然许下的时候，你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护卫他，来保护他，来经营他，否则的话是常常会有第三者，或者是一些的外来的因素，或者是一些苦难啊，一些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环境上的因素，你们的婚姻很快的会面临很多的考验。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本书叫《守住一生的承诺》，有没有人看过 ？A Promise Kept， 啊，有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看过，OK， 好，你们应该来上我们的网站，我那 ChineseWomenToday.com 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文章哈，包括这些我刚刚讲的很多我都写在网络上哈，不要误会那个只是女人看的哈，想了解女人的男士请来看哈，因为只有这个地方会告诉你女生在想什么哈，你的太太到底需要什么哈。好，有他的守住一生承诺哈，这本书你在那 Amazon 是买得到的哈。这本书事实上我几年前就出版了，我老公第一次看的时候哎得不得了，一下 order 了20本到处送哈。很快就送光了哈。这个作者哈叫做 Robertson McKilkin 哈，他是一个很就是说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宣教士哈。他跟他太太曾经到过日本当过宣教士十多年哈。他本来是已经做到那个南卡的那个一个大学的校长。可是在1990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大家都觉得跌破眼镜的决定哈，他辞了他那个校长的职位哈。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哈得了帕金森。那当时就很多人就很不了解，就是说你太太得了帕金森跟你辞不辞职好像不是一定有关系，对不对？你可以找人来照顾他，或者把你的太太送到什么养护院啊一类的哈，你还是可以照做你的校长啊，你有接不完的演讲，你这么样的有名。可是你知道这位Robinson 哈，他当时就毅然决然他辞了他的工作。他说他的太太需要有人24小时看着他，他希望他能够就是看护他的人。他说就因为他在很多年前当他在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他许下了一个诺言啊，我想很多人你如果在教堂结婚的时候，对不起，大家都许过这个诺言哈，他许过我们也都许过哈，只是我们当时可能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哈。好，那个是什么诺言呢？有没有人还记得的？好，对不起啊。他那时候是不是在那个牧师每次都会问你啊，说不论是富裕啊，健康疾病顺境逆境，我都要爱他照顾他呵护他直到永远，有没有？都有问过哈。如果你注意，你再去下一次再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注意看啊，那个就是你答应过的耶，有点恐怖耶。可是我们通通答应过结婚的人哈，只要你是在教会结婚的哈。他说我曾经许下这个诺言，不论我的太太哈，她是健康疾病顺境逆境，我都愿意爱护她，照顾她。所以我现在要 fulfill， 我愿意来遵守我当时的一个诺言，所以他辞了他的工作哈。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哈，因为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哈。可是这个是那位这位弟兄哈他做的一个决定。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太太万一有这情形你一定要辞工哈，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记得当时你在神面前的一个诺言哈。 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到太太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才记得这个诺言哈，这个诺言是我们每天都要记得的哈。这个是他们的照片哈，那个是书的一个 cover。 好，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哈，是一个专属的一个关系哈，是一个承诺。第二个，相伴的生活。好，我想我刚刚也大概提了一下哈，花时间在一起，不是只有送孩子什么上下课啊，什么陪他们这个做功课啊、比赛啊，那时候哈，你们需要单独在一起。哦，我不管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哈，你们也许就是特别找人看你的孩子啊，或者是说也许有不同的情况哈，也许你们根本就是有很多的时间了哈，那你们可以啊，在好像单独在一起多花一点时间聊一聊哈。夫妻常常啊，就把太多的事情放在上面啊，就是你的 higher priority， 以至于我们都忽略了我们的配偶哈，这个是不太正常的，也是不太正确的哈。如果你跟你太太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那你真的忙过头了哈，你可能就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哈，想办法花一点时间哈，跟你太太在好像能够单独的。哦，我说单独哈，记得哈，不是拖着的所有的孩子都一起去哈。我说单独，哦，听懂了哈，单独哈，就是你们两个而已。可是不要一在一起就又吵架了哈，这没有意思哈。因为好不容易大孩子不在哈，可以大声讲话哈。好，不可以哈。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哈，请你们啊多说一些鼓励的话，多讲一些就对方的一些 appreciation。你的感谢哈。好，我们不要哈两个先生在一起好像各过各的哈，好像在海里面哈，两条船永远都是这样分开的哈，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情况哈。好，我想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哈我要特别解释，因为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讲过哈，可是我觉得实在需要讲哈。那秋生也给我勇气哈，因为我觉得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去参加一个叫 Strengthening Ministry International 哈，他的负责人叫做 Dr. Wayne Mack 哈，他是一个70几岁的一个老牧师哈。你知道我们去参加这个特会是讲什么吗？这讲从圣经看夫妻的性爱。啊，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要上8个小时的课，听一个老牧师讲这个题目，我都不知道睡到哪里去啊。可是你知道吗？哎，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我去参加了这个特会，让我真的是我自己本身是学圣经研究的哈，也圣经好像也看了几次哈，可是我真的从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教导哈。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讲哈，主要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性爱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说这种东西是黄色的哈，不能讲哈，这个是属于那个什么级的哈。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是怎么教的，因为你知道吗？我发觉我在辅导当中这个地方出问题的很多哈，所以我想我们不得不要注意这个问题哈。那请大家不要用一个有色眼光看我哈。好，事实上哈，性生活是让夫妻能够这个感情能够在亲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粘合剂。那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在一般的教会、传统教会或者是信徒里面，我们都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哦？因为总觉得这个是不登大雅之堂哈。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其实这个是这个 Mac 他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 message 哈。他说，这个性爱夫妻，我要再讲是夫妻哈，夫妻的性爱它是好的，是圣洁的，因为是神创造的。它就像读经祷告敬拜一样的圣洁。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一听我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听过哈。可是我后来想，如果这是神创造的，而且是神的一个命令的话，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不好是人把它弄成不好了，是我们以后来什么 playboy 啊，什么很多的这些啊、商业，尽量把它这个弄成一个很商业化的一些东西哈。事实上，夫妻的一个性关系是很好、正常，而且是神圣，是神看为好的，也是神要我们在夫妻里面啊、生活里面的一个享受哈。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姐妹也。真的是不愿意提这个问题，也不太敢讲，也觉得说这个是不能讲的一个问题哈，主要这个不太好意思问哈。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性生活，夫妻的性生活，你有抗拒或者是很大的反感的时候，你真的要看一些医生哈，要找一些帮助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的。好，那如果说你们要更多了解的话，事实上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哈，那里面有讲多一点哈，我今天就不讲太多哈。不过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哈，我只举一个圣经节，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哥林多前书7:3-4讲到说，丈夫对他的妻子应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所以说我想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对身体的主权都是配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性生活方面哈，我们应该要来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哈。我知道有些姐妹会很抗拒哈，或者是说觉得说这个不好啊什么的哈。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常常对这个性生活是有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观念哈。所以我想鼓励哈弟兄姐妹哈，就是说也许重新应该来看这个神所这个设的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之一哈。因为这个在夫妻的一个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里面哈，是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有人说哈，这个性生活哈是好像就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助燃器哈，好像性生活好的话夫妻关系会更好哈，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性生活是夫妻关系的一个温度计，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夫妻关系不好的话，性生活是绝对不好的。OK， 所以你慢慢体会我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因为男生跟女生有很大的差异哈，所以这个的基础还是在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还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们必须要有很好的关系哈。那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是不能忽略的哈。好，我想那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好的沟通。好的沟通我会在你们的退休会哈会再讲的更多更详细哈。可是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沟通是可能是在美满婚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根柱石哈。因为常常夫妻之间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沟通上，沟通不良哈，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或者是说解决的方式是错误的哈，所以以至于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哈，就会会越来越糟哈。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有关于我们言语方面的教导哈。所以我刚也提到哈，就是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当然做妻子的也是一样哈，在言语上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要多说鼓励造就人的好话哈，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要出口哈，要若是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可是常常我们是诚实话说了，爱心不够哈，所以以至于又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沟通方面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哈。还有再来，我觉得可是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哈，是饶恕对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在婚姻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夫妻的生活过程当中哈，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饶恕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是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受神的恩典的。我们来自很多很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我们常常一句话说出来就伤害对方，是不是？同样的，对方也会伤害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饶恕他的话，我们这婚姻会过得很不健康哈，因为我们老积的很多很多的愤怒在里面，所以要学会怎么样饶恕，而且要我们所谓的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好，因为我们常常记性很好哈，那几十年前的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哈，怎么对方怎么样对不起我们啊，怎么做错事情我们都清楚的不得了哈，那个是不太对的哈。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学习，能够完全的来饶恕对方。若是你有困难饶恕对方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很管用哈。我只要想到主耶稣怎么饶恕我哈，就是那个十字架。我只要想到神怎么饶恕我这个大罪人，这个本来不配蒙神恩典的人，神已经完完全全的饶恕我，我还有什么不能饶恕人的呢？啊，求神帮助我们。若是你还对你的配偶还有很多的这些疙疙瘩瘩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时间跟你先生啊配或者太太好好讲讲聊一聊哈，不用大声，好好讲啊，把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了啊，不要再去想了哈，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哈。一个幸福婚姻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真的是叫做100%的饶恕。饶恕你的对方啊，饶恕你的配偶，当他有啊，当他有一些可能你觉得是做错对不起啊，或者 whatever， 饶恕对方吧，而且请你把他一笔勾销哈。我想现在我请大家看一个小影片哈，会不会有音乐？ 今天了吧哈。我想我们在婚姻里面有时候常常有一些的误会哈，或者是不理解，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哈，来爱我们的配偶哈？就算是有时候是一点点的误会，可是我想终究会让你的配偶更爱你的哈。所以我想在这个等一下哈，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哈，对不起，我时间控制的没有很好。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在座是夫妻的，好不好？我们现在能够两个两个在一起哈，你们做夫妻的哈，能够在一起稍微谈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愿意也盼望我们一生能够蒙神的祝福哈，也盼望能够让家成为一个神的爱充满的地方哈。那我想我们时间上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再来思想再来讨论这个应用的问题，不过我想可好不好，请你们夫妻在一起哈，花两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们两个手拉着手，哈，能够彼此的来代祷。当然，你知道祷告不是数落对方的，不是哈，祷告真的是来祝福对方哈，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哈，让我们的家能够更温暖，能够充满爱哈。我想我时间差不多，可是我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哈，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多的时间，有一些的互动。那我想先请大家好不好，两个两个请夫妻用两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们彼此代祷，那最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如果你们不是夫妻的也没有关系，两三个哈可以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哈。好，我想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亲爱的恩主，孩子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要大大的来张口来向你称谢。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主，你为我们存留的是一生一世的慈爱和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主，我们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你不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你乃是用你的慈爱来待我们。主，我们要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因为若是你追究我们的罪孽，我们实在是站立不住的。主啊，孩子，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就照着你的应许，主，你来来祝福在我们在座的每一对的夫妻，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因为我们都是愿意
来遵行你的话语，愿意来啊，来爱你，来认识你，来侍奉你，来敬拜你的人。主耶稣，孩子就求你来祝福，来祝福啊，让你的祝福倾倒下来。主也要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愿意来遵行你话语的心智。主，虽然我们以前可能我们对你认识不够，主我们对你话语的知识也不够，主耶稣，可是就求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帮你的爱沛然的降下。主好，让我们真是心中满了你的爱。主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遭的人。主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能够先成为一个祭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愿恩主你自己的恩惠平安常常的眷顾保守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各位。